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我是陈雅芳，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雅芳又在接棒人节目要跟你继续的谈到交友、恋爱、婚姻这个主题。那今天呢是第十二次，是关于交友、恋爱、婚姻这个系列呢，讨论的最后一课了。来说说怎么样处理冲突。很少有人呢没跟别人冲突过，是不是？意见不同，那不就冲突吗？其实一想到冲突，会觉得比较激烈的，是不是？意见不同，有的人说是啊，你这样说啊，你要不要听听我怎么讲？这是和平的处理方法。可是，有的时候人不是那么经常的理智，听了对方讲的越来越不像话呢，于是我就火大了。这就很容易起冲突了。说到冲突呢，其实主要的是说什么样的人冲突呢？就是夫妻之间的冲突。这个冲突呢，不一定就是哇打得你死去活来的或者怎么样的啊，非分个高低。起先呢，就是话不投机了，哎呀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了，结果就争吵了。争吵了之后呢，就火大了，火大了之后怎么样？那不就冲突了吗？是不是？冲突是什么？兴趣不同，观点价值不同，轻重次序不同，个性不同，这个思想观点上打小建立起来的这个牢不可破的这个东西呢，真的有的时候不能碰的。那一碰怎么样？就开始有火花，有火花呢就很容易爆炸。两个人之间有了冲突，有的时候一方呢就想想，哎呀，这干嘛呢？两个人为着一件什么事儿啊，在这，是不是？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没有办法三两句，或者是有一方缓和下来就能够解决的一些事儿。那我相信啊，年轻的时候或者不管了，谈恋爱的时候一打开始呢，两个人万一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呢，这个起冲突的机会呢还不太大，起码有一方呢会马上的缓和下来，哎呀，行，你这样说也行，就是暂时的一个妥协。可是认识的久了，特别是好朋友，再加上这个夫妻之间呢，哎呀，这个意见不同，很可能没多久呢就发生冲突了。一冲突了怎么样？嘿，来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夫妻关系太亲近了，有的时候你看呢，两夫妻一吵架就是，我告诉你哈，你还没说我就知道你脑子里面想些什么。哎，这句话就表示呢，真是对方肚子里一条虫。那其实是不是那么厉害呢？哎，这条虫还真没那么大本事，因为每一件事情可能类似，可是想法跟情况不一样，不能够说啊以偏概全的，你就是这种思想模式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互相冤枉了。那么转过来，对于做基督徒的夫妻来说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其实呢，天下的夫妻是或者朋友之间呢，有一个方法呢，可能说挺准的，挺好使的。就是说，万一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呢，比较清醒的这一方啊，安静下来，先不表达，行吗？您耐得住，就先不说嘛，是吧？你就看对方，他如果真的在那说，你就听呗。我告诉你这个方法，我曾经试过一次，结果对方呢突然间停下来看着，哎， 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呢，我反而觉得有点很有意思，很好玩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那个激动的，哇！结果呢，突然间发现，哎，怎么搞的？没人跟他对打了，就没有对手，这也挺寂寞的。于是呢，就说你也太不像话了吧！我为什么不像话呢？我不跟你吵不行吗？是不是？先把这个气氛给缓下来，并不是谁对谁错，因为一冷静下来之后呢，人呢还是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儿的，在激动之下，常常会说出一些个不合适的东西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看看，从几个方面呢来想一想哈，夫妻之间，第一个就是一发生事儿了，谁应该改变态度啊？是我还是你啊？是吧？这第一个想的。第二个就是，那要沟通啊，要跟你把话说开了，那让谁先说呢？啊，你听我说吗？第三个就是，万一真的是发生冲突，在关键上面有一些问题了，好，这样的冲突当中，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？是彼此的关系，这件事情，或者是还有别的呢？牵扯到家庭了、工作了、侍奉了，以及前途了，可不可以先喘口气儿，冷静的去考虑考虑呢？多数这个争执的时候，是希望对方能够听自己讲，然后做改变。在夫妻之间呢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毛病，因为呢，你就听我说吧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方法错了，你的讲法也不对，就是首先呢，就把对方全部摁死了。话说，我们看圣经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一出事儿了，犯了毛病了，人只会看到自己的优点跟对方的缺点，犯的错误，就看不见或者忽略或者根本不想自己到底有什么毛病，是吧？如果妻子一旦有了过失，做错了什么东西，做丈夫的可能就会说了：“哼，你看吧，你这个女人就是这样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上次怎么样的？你看你这回就跟上次就一样，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。”这话一听啊，谁都毛了，是不是啊？人都不喜欢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，何况是被人指出来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丈夫做了什么事情，那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人谁无过啊？你干嘛却盯着我啊？你做老婆的就不能够谅解一下我吗？”嘿，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哈，是不是？可是人常常呢就会说一句话，哦，要是他能改变的话，他体贴一下我啊，我也会犯错啊，那咱们家的日子不是就好过得多了吗？其实男女双方都可以说这话，那到底谁对呢？对的总是自己，对吧？丈夫想改变妻子，妻子也希望丈夫能够体谅自己，能够不计较，是不是？两边的立场都够坚定的，所以呢，彼此之间呢就有鸿沟，那沟还挺大的。没有办法呢，就是能不能走一步，就是哎呀，咱们俩都是人哈，人谁无过啊？哎呦，还行，那提个醒呗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句话挺有效的耶，是不是？那也不是指责，只是哎，就是这声音一出来呢，就是哦，可能有点问题了。那不说，但是呢，谁自个儿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呢？所以啊，有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真的是用体谅跟爱的角度出发呢， 就不会闹大了。不闹大了，那不就天下太平了吗？那其中一个毛病呢，就是这个手一伸出来，那个食指一指呢，这个动作真的是很伤害。再加上呢，就是批评，批评有的时候那话真的尖酸刻薄，而且非常的能够说到那个要害，这一扎谁都会翻脸了。马太福音7:1-5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其实它是一个警告。圣经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，也必怎么被论断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么对你的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那圣经呢，实在让我们多多的思想，多多的去审查自己，不可以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，每次都是对的。想要改变别人的思想路线，先探讨一下自己的思维，就是停个一秒钟，然后再开口说话，其实不会憋死的。如果想要改变自己，然后呢，你就要努力下功夫。别人看到你这个人，哎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那态度也不一样，哎，那不就是一个改变吗？所以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经文也可以让我们仔细的思考的，像罗马书2:1-3，雅各书4:11-12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跟家人相处的生活上的原则，就是夫妻之间很重要的一件事，除了这个爱，爱是一定要有的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就是彼此的信任。好，彼此的信任是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错，有的时候呢是一个提醒，而不是一开口就说，你看你就是错的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论断。可能提个醒有的时候比较好一点，哎，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出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怎么，就是有的时候语气啊，观点角度啊，或者是从旁边的一个提醒呢，当事人他也知道的。就算是你很有理由，事实摆在那个地方，对方真的错了，是吧？可是夫妻俩不是合一的吗？如果对方做了错事，除非他自己固执这样去做的话，他错了之后，转不过弯来的时候，他自己也知道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呢，不是单单一个人的事儿，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担当的。与其消极的批判，还不如做一些积极的改善。其实人这个因为有罪啊，罪的本性呢，就是很容易伸手出去指责别人的毛病，可是对自己呢，有千百万个饶恕。哎呀，我不小心嘛，哈哈。可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，我们要严以律己，然后呢，对别人呢，要有爱心、善良的心。啊，饶恕的心，并不是说去容让他。人都会犯错，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说不行，我绝对不可以再犯这个错误，求神帮助我，求圣灵提醒我。但对于别人犯错的呢，就是有一个同理心，哎呀，真的我们都会错，小心点吧，以后别这样了哈，是不是？起码有个体谅嘛。一个人他如果真的肯认错，对不起， 当然你从他讲那个对不起三个字或者很抱歉，你可以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彼此相爱的心永不改变。如果是应付着长久呢，那就是看着办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跟人怎么样的互相的相处。另外一个事呢，就是彼此的沟通，这个呢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学问哈。你跟谁说话啊？说些什么样的话，或者你怎么样听别人讲话呢？这非常的重要。在婚姻生活里面呢，两个人呢早上不见晚上见，对不对？所以沟通是婚姻生活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听的这个习惯呢？或者老爱插嘴呢？或者老爱给意见呢？那个是真的是很难再跟你继续沟通的耶。哈，有人统计过，大概100对夫妇里面有90对呢彼此的沟通是没有意义的。啊，夫妻之间如果没什么国家大事儿或者生活上的需要的话，常常就是不用说话嘛。反正大家都习惯了，饭菜摆上桌就坐下来吃呗，对不对？时间到了就睡觉呗，就这样子，你高兴先睡晚睡都行。啊，有的时候呢就两个人不在那个浓情蜜意的，哎呀像谈恋爱的时候少说一句话都觉得不够，反而越来越简单了。可是问题就在于呢，女性的简单跟男性的简单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两个人能不能从这个非常精简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对方的心意，那真是高科技。圣经提醒，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？就是不能。你说一个向左一个向右，永远见不了面。那如果夫妻同心，还得深入的彼此探讨了解沟通啊，这样就什么都通，而且可以有共同的方向。因为什么？看起来婚姻呢是这个一夫一妻，对不对？一男一女，其实呢二人合为一体了，是个伴侣。这也包括沟通在内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了我听到了我懂了。有的时候你不说一个动作可能我懂了，那个是日子久了以后呢彼此真的非常的了解了，但也并不100%的说不说话就能完全了解。所以沟通还是需要更重要的。说个小故事。有一对夫妇他们很恩爱，这男的他们俩都喜欢吃鸡，可是这个男的呢喜欢吃鸡胸肉，女的呢喜欢吃鸡腿肉。结了婚之后好多年了，丈夫呢总是一开饭了就把鸡胸肉呢就说，哎，老婆你吃啊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做老婆的呢也是一上桌来了有鸡吃嘛，就把那个鸡腿夹起来，哎，老公那这个鸡腿好吃，你爱吃的你吃。哎呦，几十年过去喽，这个丈夫年龄大了要死了，临死之前呢他就跟老婆说，老婆啊，我不能陪你了，我先走了，但是有一件事儿呢我现在要跟你说说，这些年来我对你的爱你是知道的。哎，虽然呢我这辈子就是喜欢吃鸡胸肉，可是我每一餐我都情愿让给你吃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沟通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有的时候多说一句话也没事儿。比方说这个做丈夫的说，哎，你喜欢吃鸡胸肉，那我让给你吃。可能那个老婆也坦白嘛，就说我才不爱呢，我就是喜欢吃鸡腿肉。哎，这辈子大家都过得很好，每一餐吃鸡的时候呢他吃了鸡胸肉他吃了鸡腿肉，你说多舒服啊。就是不沟通，结果呢两人相处了一辈子都吃那个不爱吃的。所以沟通非常重要， 沟通并不是吵架，并不是说讨价还价，而是把自己的感觉喜欢什么什么说出来。然后虽然夫妻已经是住一个屋了，睡一张床了，但不是肚子里的虫嘛，对不对？还是需要沟通的。哎呀，我好喜欢吃橘子，那不是365天都喜欢吃橘子啊。所以人跟人之间沟通非常重要啊，任何两个人在一起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讲更加重要的就是，无论丈夫妻子也好，想要婚姻幸福，两个人跟神的沟通，跟夫妻两个共同向神的沟通都要通畅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全家人有孩子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的祷告，互相的分享神的话语，都要沟通，都可以发表意见，不是对错的问题，不是正不正确的问题，是把自己对神的话语、对神的爱、对神的经历说出来，然后互相的沟通，这就是家。然后在沟通当中彼此有认识，然后呢还有进步，还有就是一个避免的，不要自我感觉良好。有一些人呢就怕别人不知道他能怎么样，所以常常的就会把自己说出来，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你说大了哈。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显出他自己某方面的能耐，这个就真的不合适了。人要谦卑啊，不是客气，是谦卑。因为这个世界上能人太多了，而能人呢也是有他的限度，没有一个人呢是十项全能或全世界什么事儿他都能做，要不然怎么会有专家呢，专门的那种特别的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不要自我感觉太强，那就是一旦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呢，哎呀真的会很痛很伤啊。另外呢就是家族的恩怨、家庭的恩怨会影响一个家庭的情绪，这个婆媳之间呢、夫妻之间呢、父母儿女之间呢、一些个小习惯呢，或者是一些个处理方式的不同啊，就产生了偏见呢、恩怨呢，尤其是夫妻之间就无法沟通，一遇到类似的事情心里面都有块石头压着，又不高兴说，所以呢一提起某些事情，一定有一方面马上闭嘴，怎么样都不愿意交通了，这是一个死穴，这是恩恩怨怨解不开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。另外就是这个24小时不够用的因素，是因为呢每个人在工作啊、学业上面的压力，造成了这个不能够分别出来家庭时间，这个就真的很可惜了。那夫妻之间可以谈谈彼此工作的这个情况的交流，或者柴米油盐的这些个需要，可是工作上面的事情呢，除非必要不要带到家里。家里面柴油油盐的这些事情能过得去哦，平平和和的就行，孩子的功课或者怎么样的，这夫妻之间不要为一个问题钻了死穴，在那里出不来。最重要的就是有什么事情如果需要啊、我们讨论一下，也有一个限度。常常家里面呢造成不平和的原因就是可能做丈夫的加班加点，或者做妻子的加班加点，或者外面的应酬太多，都会影响家庭，特别是有孩子的时候。孩子必须在一个健全的家庭、有爱的家庭、一个非常舒适的作息固定的这个环境里面成长，才会有建设性。另外呢谈到了跟很多人谈的就是家庭里面的人呢有不同的兴趣啊，那有不同的兴趣就会参与不同的小组啊、团体，对不对？ 那如果是夫妻之间，比如说丈夫喜欢打球，啊，妻子呢就喜欢唱歌，那各有各的这个团队，那这两个人呢，就是因为彼此分开来去参加一些个兴趣小组，结果这两个人就没有共同的机会在同样的兴趣里面去享受、去分担或者去分享。这点也很重要。那是不是就不能够找一个呢？其实是可以的，就是看看哪一方面可以妥协一下或者学习一下。慢慢慢慢，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靠学习而来的嘛，学习了不就建立了吗？那家庭生活也是一样，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。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呦，老夫老妻了，孩子也都大了，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两个人呢说不上两句话，还谈什么沟通呢？其实要恢复沟通的这个情况呢，是要使点劲儿的，要找办法的。先从那个比较可以说的话题开始，慢慢慢慢的，慢慢慢慢的，要两个人共同的去有耐性的建立，是有困难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圣经所讲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那个真是让人羡慕。能不能达标呢？那很难说，对不对？但是可以努力，就是谁都放下自己，不要以为我的性子就是这样的，那不行，慢慢摸着吧，是不是？也可以坦白的互相的说说，哎呀，我有什么弱点，有的时候呢，我真是糊涂，是不是？那对方也可以，别是指责性的，就是啊，你看你这糊里糊涂的啊，老是呢，就是会认错地方，走错路。哎，那没办法，人有的时候个性真的是像我这样的，去了一回，下回再去就找不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能骂我吧？哟，我再怎么用力，照着这个地图也好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可是我就是会模模糊糊的，去个十次八次，哎，我就建立起来了，这还是有建设性的吧？好，再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认错。我们在神面前先认罪悔改，才能够成为基督徒，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就不能在人的面前认错吗？就那么丢脸吗？尤其是夫妻之间，讲个对不起，原谅我，怎么不行吗？我告诉你，还真是不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彼此之间的恩怨呢，会更加的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认错不丢脸，认错反而是一个勇敢的行为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有爱心。什么事情都难做的时候，只要有爱心，哎呀，就可以溶解冰山。尤其是夫妻之间，在这我就说说了，如果身为一个做丈夫的愿意做个榜样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庭在相当的一段时间，全家都会在主里面有莫大的进步，彼此的相爱，互相的配搭，互相的体谅，然后共同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。这样从父母开始到儿女，一代一代的长传下去，这个家族一定是更加能够容身一人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《接棒人》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